把这一章做个简单的分享来结束啊，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二章。那我呢就一边读呢，跟大家一边分享一下啊。然后我们就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一章给它读完，好吧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。那整体来看呢，彼得后书呢，它讲一个大框架呀。彼得后书呢，就是讲到了这里面说假先知和假师傅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假先知和假师傅的什么的特点？那这里面第二章第一节说哈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那这里面讲到说，哎，从前有假先知，现在呢？有假师傅，那什么样的是假师傅呢？啊，这里面呢讲到说假师傅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说他们引进了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。这里面特别要强调这个点哈，那这个假师傅啊，一定有一个特点，一定是一个比较好抓的这么一个特点。那这个假师傅指的是什么呢？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不承认。这里面呢，就是讲到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，那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救赎拯救的工作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主耶稣啊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，所以这一个宝血救赎之功，那这个假师傅呢不认，所以说假师傅的特点是什么？那必定什么是靠着行为得救。那不认耶稣做成的工作，而说人必须要靠努力、努力、努力，啊，做到什么？做到这个，做到那个。所以，我们来看到，这是一个假师傅的一个特点。那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许多的异端的兴起，啊，比如说比较典型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，他就不认耶稣是神，他看到人就是靠行为来得救，你必须要行得好才能得救。甚至人没有资格去领圣餐，因为你不配啊！所以说没有来突出主耶稣基督和他完成的工作，而总是只是教导人行为去得救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属于典型的假师傅啊！讲到异端，真正的什么是异端啊？其实我们异端太多啊！最重要的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道？假师傅传的是一种假的道，那什么是真师傅传的是真道？那真道就是谁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总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以耶稣为中心，一切都是他为我们成就的。啊，讲到耶稣的一生之功，啊，讲到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，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灵来，啊，就是要来揭示耶稣所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来看到耶稣的所做的这救赎之功，它是一个核心。所以，我们就是高举耶稣啊，相信耶稣啊，知道耶稣与我们在一起。每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，就知道主与我同在，主就住在我的里面啊，一切都是主耶稣的恩典。所以，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、耶稣基督、主耶稣的里面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就是真理。所以呢，这些假师傅必定要什么？要让人去来关注自己的行为，通过自己的表现来得救啊。那我们进入第二节。那第二节讲到说，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那这里面第二节、第三节呢，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哎，就是讲到说假师傅的特点。那他呢？一定有两个特点啊，一个叫做淫邪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是邪恶的、淫乱的；第二个呢，贪爱钱财的。他们总是用捏造的话语啊，怎么样去把钱拿到手？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传耶稣，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，谋取自己的利益。那这个呢，是假师傅的一个特点。那接下来呢，讲到对假师傅的审判，后面讲到很多都是对假师傅的一个审判。我们大概看一下啊，那第四节， 这那神的审判、神的行政、神的管制权、神的统治权。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。那这里讲到天使犯罪，讲到撒旦背叛了神，就带着1/3的天使来堕落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说，哎，神没有宽容他们，天使犯了罪都要被审判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，应该是有一部分的天使啊。被丢在地狱里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。那这是对天使的审判。然后呢，讲到这里讲到神的审判啊，在天使对天使的审判。第五节呢，讲到呢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船易到的挪亚一家八口。那讲到那个时代啊，挪亚那个时代。啊，那个时代人都活到80、900岁的那个时代，是在上古的那一个时代，那也没有宽容啊。这讲的说神的审判呢是真实的。今天不是说现在神不审判了，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，说神不再审判了。神的审判从来都没有啊，没有停止过。我审判从来都没有拿开。那今天你我为什么我们不在审判之下？因为我们被从审判之下给救出来了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救赎，我们今天被从审判底下拿出来了，在律法之下，我们被带出来了，进入到爱子的国里了。我们住在哪里呢？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今天你我在哪里？我们在基督里。基督还需不需要再被审判了？基督不需要了。基督已经复活，已经升天，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不是一个审判的位置。是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是一个施行审判的一个位置。所以你我今天不在这审判之下啊。每次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看见，你我可不在这审判之下。但是在上古的时代，叫做挪亚的时代啊，那个时代人非常的邪恶，甚至讲到说啊，有这些天使啊什么的，跟人类啊有一些交合，生出来一些啊伟人呢、巨人呢、这些败坏了。人类啊，玷污了人种的这样的事情的发生，所以在那个时代啊，神没有宽容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的人非常的也都是什么罪恶满盈的，所以神呢实行了一个审判，极大的一个审判，他让挪亚造了一个方舟，所以挪亚是叫做传义道的挪亚，所以说挪亚呢在那个时代传义道，传什么道啊？来拯救的道。这个挪亚方舟啊，就预表了基督，所以挪亚才传一个义道，人要进入方舟才能够得救。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一家八口是得救了，为什么他们得救呢？是因为他们的好行为吗？不是，是主的恩典啊，也是什么？也是信心。大家知道啊，在信心的伟人里面呢，有谁呀？在希伯来书里面记载了信心的伟人。那这信心的伟人里面就有谁？哎，就有挪亚。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是被拯救的，在希伯来书11:7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儿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他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挪亚是有信心的人。他是因信称义的人，所以我们看到旧约人呢，他一样得救；旧约人呢，也有了因信称义，包括摩西啊、挪亚呀、大卫呀，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在彼得后书2:5，神没有宽容那个上古的时代，神借着大洪水带来了审判。对人类呢，人种的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重置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活了下来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。那这讲到神的审判，第六节又讲到神的审判。第六节说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两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的。借鉴，那 那这里面说另外的一个审判，刚才讲到洪水，大洪水带下的审判，但是呢，你看每次的审判都有人得救，大洪水的审判，诺亚一家蒙恩得救。这里讲到对索多玛、俄摩拉的审判，哇，这上次是什么洪水的审判，这次是什么大火的审判，从天上降下火来的审判。那在这个审判中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什么都覆灭了呢？还不是，我们看总有这一个例子，这一个例子代表了什么？为什么总有这些 exception，总有特例呢？就讲到蒙恩得救的人，因信称义的人，总有人蒙恩，总有人被称义，总有人是在这个里面是被拯救的。那这就是恩典。我们看第七节啊，那这样的一个大洪水的审判中，挪亚一家得救，在这个大火的审判之下。有什么罗德的一家得救？我们看第七节啊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罗德啊，他是一个例子。当然了，在圣经中，罗德有点反面教材啊，因为呢，他呢离开了亚伯拉罕啊，他自己选择进入了索多玛、俄摩拉。但是呢，罗德的行为呢，确实是非常的好。当天使来到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啊，那罗德把他们接到家里，把这些邪恶的人是要把这个天使拉出来。结果呢，罗德就保护了这个天使。所以我们看到罗德的内心啊，他是里面是有意义的，他是不犯罪的，他是迎接游人这个外人就客旅的，他是这样的人。但他就生活在那一个罪恶的城市，那天使把罗德带出来了，把他的太太、把他女儿都带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这里面后面讲的都是一些的啊不好的事情呢。他的太太变成了岩柱，因为贪恋、舍不得这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诱惑啊，舍不得世界的繁华，就变成了岩柱子。但这里面讲到呢，还是有一人被拯救的。我看这个罗德跟亚伯拉罕有一个亲戚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看到总是有人得救的，在神的审判之中，总是有人蒙怜悯的，总是有人蒙恩典的。你说罗德完全是一个义人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是呢，恩典呢却临在他的身上，圣经称他为一个义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审判之中总带着怜悯和恩典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神。所以我们看第九节啊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随从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的尊位了，也不知惧怕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啊，没想到呢，神的审判，这一段都在讲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。那为什么保罗、那彼得要讲神的审判？这里面都是一些警告，警告着世界的人，审判不是没有了。今天有一些的说法说，今天神不审判了，神的救赎之功完成之后，所有的人都得救了。啊，其实并不是这样，人得救必须要经过，要来得着耶稣的救赎，经过一个重生的过程。进入了基督的国里面，这个人才是得救的。如果今天人没有得救，他就落在审判之下啊！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点，不是说今天啊没有审判了。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讲法啊，讲到神这么慈爱，所以神不可能审判，神不可能使人下地狱，不是这样的。神的审判是真真实实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被救了，我们脱离这个审判，我们带着极大的感恩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继续看啊，第十一节，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控告他们，就是这里面讲的，就是这节圣经确实有一些啊，我们可以来看一，这个也挺有意思啊，就是天使。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也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。那天使都不去 控告这一些的，这些的败坏的这些魔鬼啊。第22节说，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，已被捉拿宰杀的。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儿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败坏。那这里面继续讲的呢，还是在讲假师傅、假先知。所以他们说话呢，说一些毁谤的话语啊。那这里面确实啊，用的词儿是比较 strong 的一些词儿哈。啊，讲到没有灵性啊，生来就是畜类呀，啊，这个呢，讲到呢，这些假师傅、假先知他们的遭遇，自己必遭遇败坏。第13节，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，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，他们已被玷污，没有又有瑕疵，正与你们一同坐席，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啊。这我们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回头自己去看一下，大概就讲到这个假师傅、假先知他们的特点。那他们满眼是银色，止不住犯罪，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，心中习惯了贪婪，正是被咒诅的种类。啊，这里讲到咒诅的种类，什么是被咒诅的？我们讲到亚当的后代是被咒诅的。今天耶稣基督被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咒诅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蒙福的，我们不在这个里面啊。这里讲到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读这个东西啊，虽然我们今天在读在学习啊，但这个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。今天呢，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之下，那今天讲到的是什么？亚当的后代，像这些假师傅、假先知啊。第15节，他们离弃正路，就走岔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。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。那圣经记载的《民数记》记载了巴兰的故事啊。那这个故事呢，也是蛮有意思的啊。那巴兰是一个先知，那他呢被邀请，被一个国王邀请，要去来咒诅以色列，咒诅犹太人。那他呢，因为贪爱这个钱财呢，他就动心了，那他就去贪爱那个不义的钱财，他要去发预言来咒诅以色列人。第16节呢？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，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，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在圣经里面记载，就是驴啊开口说话了啊，因为前面有一个天使拿着刀啊，在前面的路上，这个驴就开始说话了。所以说这里面呢，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，虽然呢巴兰第一次没有去啊。但是呢，他后来还是去了。所以巴兰呢，就是贪爱这个钱财。所以说，巴兰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先知，但是他贪爱钱财的先知。结果他的结局呢，非常的不好，他是被杀的。好，这讲到巴兰代表了一个假先知啊，假师傅，他们总是贪爱钱财的。今天我们讲这段啊，就确实有很多很多比较重的话啊。17节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，是狂风吹逼的雾气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无水的井啊，就没有价值。无水的井，打不上水来。狂风吹逼的雾气，那雾气呢？被狂风吹逼，很快就会消散。那这些人很快他就呢，就没有什么影响力啊，他就会消散了。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那这里就讲到说什么？那这个就是讲到他们幕后的审判啊。第18节，他们说虚妄矜夸的话，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儿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。所以这些假先知有什么特点？喜欢夸大，啊，喜欢把一个事情非常大的夸大啊，就是给人很多的这种啊我很厉害呀、啊！我给人这种感觉，我很厉害啊！我可以帮你做这个，帮你做那个，啊，我可以让你做到这个，做到那个。所以说，一大堆的这种话语，来引诱人跟随他。哇，你要跟着我，怎么样？其实什么都实现不了。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情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，啊，把一些人呢带偏了，带走了。第19节，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，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，因为人被谁祝福，就是谁的奴仆。他说：“我可以让你们得到自由，但是呢，自己呢却被捆绑，自己呢却被罪恶制服。”第二十节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、救主耶稣基督，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那这一节圣经呢，我们读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他们认识主耶稣啊，但这个认识呢，是指的是知识。他们有了一些关于主耶稣的知识，他却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。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好了一点，结果呢，哎，又被过去的罪呀，又被缠住了。所以他们幕后的情况呢，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他们晓得异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他们知道了这条路，竟然没有走在其上。没有走在其间，所以说倒不如嘛，不晓得为妙。所以说第二十二节，俗语说的真不错啊，狗所吐的，它转过来又吃；猪洗净了，又回到泥里去滚。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讲的什么？讲到哎呀，过去的又回去了，因为他什么？就是为什么？这里讲到一个什么特点啊？为什么狗所吐出来的，它转过来又吃呢？猪洗净了，又回到泥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想到说，这个人的改变是什么？是一种外在的。那猪身上的泥把它洗掉了，它还会就回去。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一个信仰，你我今天所得着的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如果你内在不改变，你只是在改变外在的一些东西，一段时间我们又会回去的，回到那一个真正的我。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，他就总会就回去，或者一个人对自己重生之后对自己的认知没有到位，他总还是会回去，就像一个乞丐一样。我们最近常常用乞丐来举例子啊，乞丐一样，那乞丐怎么样？总要回去讨饭。它里面总是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认知，跟猪和狗一样，它总是要回到原来的那个本性里面去。但是我们要来清楚的认知，你我的身份今天呢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。我们是内在的改变，是内在生命的改变。我们你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呀？得到了神儿子的身份。这一个是儿子的身份，是内在的改变。我们里面什么？里面的圣洁。带给了我们里面对圣洁极大的一个渴望，不愿再回到这个世界上，被这世界来沾染、来污秽。我们总在活在耶稣基督恩典的当中，对基督的享受的当中。所以，今天你我每天我们思想的是什么？在我们的大脑的深处，我们想的是什么？每天我们眼睛所看的是什么？总是在看见基督。所以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分享的灵魂三问，我一定要知道我的身份是谁。如果我的身份不清楚，我很有可能又回到了过去的那一个情况。所以我们要非常坚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是谁啊？我们再次复习一下，我是谁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里面拥有着基督的生命，我展现出来的样式呢，就是基督。所以我总是看着基督来生活，基督好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当我每次看基督的时候，我就像在照镜子。大家能理解这个观点吗？这个想法啊，就是基督是一面镜子，基督是一面镜子。每次我来照镜子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了谁呀？这个镜子是谁呀？镜子就是基督。我在镜子里面看到谁呀？看到了基督。我。看见基督的时候，基督是一面镜子。我在基督里，就是什么？我看见了基督，哎，他就是我。因为什么？我今天的样式是谁呀、啊？我们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样式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基督，也看见了真实的你我。因为基督在我的里面， 借着我彰显出来了，这么样不断的来宣告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值得我真实的认识自己的身份，我才能够不被这些假先知啊、这些假师傅来影响。那假先知、假师傅怎么来影响人？总是要带到说你必须得怎么样跟着我才行，只有我才能使你得到自由，只有我才能让你赚钱，只有我的，你必须得跟着我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先知是什么？真师傅是什么？不是把我们带到某个人的面前，而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让你知道你活着就是基督。得让我们跟基督之间有那种紧密的连接，完完全全连接在一起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是基督，而不是我一样借着特定的某个人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要知道我是谁呀？我活着就是基督。那我在哪里呢？我在什么？在基督里。哇，在基督里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；在基督里，我是完全的圣洁公义；在基督里。我是什么？富足健康，在基督里我平安喜乐，在基督里我大有智慧，大有能力。那在基督里，神所有的丰盛全让我跟我来共享。天父对大儿子说：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”真是这样，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来共享。这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所有的一切的产业。所以每天思想在基督里，哇，完全的嘛，在基督的爱里，在基督的恩典里，在基督的保护里，在基督的供应里，在基督的同在里，太享受了。那第三个点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在我的里面，我们拥有什么？我们拥有了基督。因为基督在我的里面，每当我思想耶稣在我的里面，那么近距离的与我接触。与我紧紧的联合，耶稣把一切天堂、一切的丰富都什么都带到我的里面了。今天你我一无所缺，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拥有了。我们在这个地上啊，就像一个大富翁一样，进入一种挥洒的旅程。我们不断把我里面的好东西拿出来，让这一个贫寒的世界，让这一个。败坏的世界，让这个缺乏的世界得到什么？从里面来的供应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今天你我不是软弱的，你我是有大能的；你我不是贫穷的，你我是极其的富足的。所以，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的富足，越来越意识到我的兴盛，越来越意识到我里面蕴藏着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这个时候啊，当外界环境起伏的时候。当外界有这些挑战呢、啊，这些难处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再是恐惧害怕，而是什么？勇敢的站出来，宣告耶稣的得胜。你知道吗？在你的家族的中间，你就是什么改变、翻转你整个家族命运的那一个最重要的那个环节。今天你可以站起来，翻转你的家族，翻转你的家庭。翻转你的健康，翻转你的财务状况，一切什么都可以来翻转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让我们每天呢都不断的进入这样的思维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住在基督的里面，基督也住在我的里面。我不是贫穷的，我是富足的；我不是疾病的，我是健康的。没有一个什么负面的思想可以在我里面存留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。我已经与基督一起死，一起埋葬，也什么一起来复活了。今天我与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右边，一切都已经成就了。所以这是我们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。所以感谢主。那虽然今天呢这些经文啊，我们就看到这些经文讲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或者一个骗人的假师傅。我们今天如何不受这些假师傅的影响？你就必须知道什么是真理。必须得认识这一位基督。主耶稣，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，我们每天这样的宣告，让我们整个的心意啊，都定睛在这个人的身上。 所以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啊，在哥林多后书啊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啊，我们常常就今天我给他再读一下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三章第18节啊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三章第18节啊，这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哎，我们敞着脸可以看见什么？看见主的荣光。敞着脸，没有任何的拦阻了，没有任何律法的怕阻了，我们可以跟主面对面了。我们敞着脸，看见主的荣光，我们注视 behold 的，看见注视着主的荣光的显现，看着主的荣光，看着这个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然后看着那什么，然后呢，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。这个看见啊，什么是看见主耶稣？就是你不断的思想他，你就看到；不断的用口来说他，你就看见了他。所以，当我们看见主的荣光之后呢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。你看这个镜子里的反照，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我们看见主，主成了那一面镜子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变成主的形状。当我们越看向基督的时候，当我们越讲说基督的时候，当我们越说这灵魂三问呢，我们基督、基督、基督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变化就开始产生了？你有什么？我们越来越像，什么叫做像？越来越展现出那的样式来，在我们生活中开始越来越像主。本来我们的身份在地位上，在灵里面都是主耶稣的生命，但在我们的外在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开始这种转化，在开始什么？不断的出现，变成主的形状，然后呢，叫荣上加荣。什么叫做荣上加荣？你可以想象圣殿啊，那里面是金碧辉煌，充满了主的荣光，那几个荣光的显现，荣耀的显现，我们的身上散发着主的荣光。它荣光啊，荣耀啊，它让它发散出来，让人可以来看见那个光亮。你想，那个爱如千家，就看到一束光进入到人的里面，那是爱的光，爱之光，带着极大的爱的能力，穿透一切的乌云，穿透一切的阴霾，照亮在我们的家中，照亮在我们的周围。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慈爱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这样的，你的身上充满了爱，也充满了光，光和爱啊，合成一体，就在你我的家中，家庭被翻转、被改变、被更新，哇，多么美啊！荣上加荣，就是什么叫做荣上加荣？就是荣耀不断的什么，不断的增加，好像那个光一样，穿透的越来越强，啊，知道那个灯塔啊，那灯塔那个光啊，非常的巨大。它可以穿透到很远的地方，你我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荣光会什么？会让它逐渐的越发的大，那荣耀越来越多的彰显，那更多的人可以来得到这个荣光，看到这个荣光，被这个荣光来照耀。那么这个荣光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荣光，借着我们来彰显，如同主的灵变成的，我们成了什么？我们内在是基督，我们外面也彰显出基督，让人看到了我们呢，就看见了基督，所以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啊，这个明光照耀啊，就讲到这个荣耀，这个光啊，荣上加荣，这个荣光，这个 glory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啊，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经文。在第15节、第14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：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成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那我们看到，我们现在这一个什么，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啊，我们像什么？像明光照耀，像灯塔一样。你我像灯塔一样照亮在这黑暗漆黑的海上，我们是那一个灯塔，是很多的人呢被救进我们，在我们的身上来得到方向，来得到基督，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彰显。我们里面都得着了这基督的生命，外带活出基督的生活，像灯塔一样照出那个荣耀的光，啊，越来越大的荣光在你我的身上出现啊！所以感谢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分享这一段啊，特别讲到猪和狗啊，这里讲到猪和狗，讲到他们生命没有改变，他们总是会回去的。所以今天你改变外面的行为啊，其实没有根本的意义。你必须要什么？更新的是里面的生命，必须有重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呢，用神的话语来浇灌这个生命，以至于啊，今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生命来。所以感谢主啊！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到这个假师傅哈，我们碰到这个假师傅有很多种欺骗的方式啊，总是把人引向自己，总是贪爱钱财，总是有各样不好的行为啊。所以说，那一个审判呢，会等着他们。那你我今天不一样，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力啊，看出什么样的是假师傅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远离这些假师傅。所以感谢主啊！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呢？啊，分享到这个地方啊，那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，我们可以一起祷告。好，那没有特别的话，我就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灵修的时间，主啊，你也大大的与我们同在，是吧？这一天，我们每一天都是得胜的一天，大有能力的一天，充满了主基督荣光的一天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就是基督在这地上荣耀的彰显，在这黑暗的时代，让我们发出光来啊！是吧？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啊，赐福我们的孩子啊，赐福我们的长辈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康、强壮和兴盛的。是吧？谢谢你这一天大大的与我们同在，哈利路亚！基督把基督所有的这个恩赐啊，这些恩高啊，这些关于主的这些认知启示，是吧？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出那基督的得胜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会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